真是感谢你，赞美你，谢谢你已经在我们当中，当我们奉你的名聚集在你面前，或者再来遇见你，来听你说话，来看见你的荣耀。这个时候也是你最乐意与我们聚在一起的时候，之后不只是你，还有天上的天使、众圣徒的灵魂在一起。我每一次聚会是很神圣的，也是很严肃又很欢乐的，因为你在其中。我们感谢赞美你，在圣经里你也为我们预备了许许多多的先生的故事，他们是怎么等候你，因为信心而使他们等候的变成是有实底又有确据的。所以如今我们在这里，你跟他们一样，凭着信心来领受你的应许，也来盼望着你为我们预备的天上最美好的事情吧。今天的聚会交在你的手中，愿你来对我们显现，就照着你的应许，感谢赞美主，奉耶稣基督圣名祷告，阿门。希伯来，继续看希伯来书的第11章里边，还有很多的我们称为信心的伟人。上个礼拜我们分享了亚伯、以诺、挪亚，在后边就提到更多更多历史里的，甚至到了新约的一些圣徒，相信他们就不顾一切，不害怕任何的逼迫，而且坚持要相信，甚至献上自己的生命。他们都是因为盼望而且相信，为他们预备最好的东西，预备一座城。都是凭着这个信心而离开这个世界的，相信他们现在也已经在他们当初所盼望的这座城里边。有一首诗歌叫《客旅》，就是在讲述这些人他们的信心。我们请玛丽姐妹来为我们唱这首诗歌。
主耶稣为我们在天上预备好了地方。
诗歌是那个圣徒诗歌第544首。
虽然在地上此时是客旅，但是我们有一个美好的盼望，就是在神那里。这首诗歌表达了我们在地上每一个圣徒心里所存的盼望，那美好的天上的家乡。这里，
阿等候你坐上
却住在帐篷。昨天窗的绿荷已直奔前程，他有美好证据，前途是看花，难怪他不寻求地上的荣耀。家家赞美家，主耶稣在家的要欢迎我们，他等同一座城，他神的住处，他没有也不求地上的房屋，因神岂非说过属天的家乡，是那不离正道旅客所安息。家家赞美家，主耶稣在家等要欢迎我们，他等候一座城，虽然有失意，跋涉苦丧事多，又叹息声音，但一想到那城，就吟声歌唱，因为有谁提去，必定不会唱。家家赞美家，主耶稣在家等要欢迎我们，他等候一座城，却住在帐篷，往那在你城中同你永为伴，享受你的预备，因此也愿意以帐篷为记录，同你可此地。家家赞美家，主耶稣在家等要欢迎我们，家家赞美家，主耶稣在家等要欢迎我们。
主呀，感谢主耶稣，感谢他为我们预备存留好了地方要迎接我们，所以我们在地上是有盼望的，是要奔向那美好的天上的家乡。哈利路亚，赞美耶稣，奉主的名祷告，阿门，
阿门。谢谢，谢谢玛丽姐妹。敬我们信主的都是非常的初信，只是到信耶稣会有平安喜乐，并可得医治，才 会有永生。但是一开始我们可能还不会说很迫切的在等候着到永生里边，到底永生里边是怎么样的，是我们真是信主有一段时间，是我们是在追求爱主，追求要像他，越来越爱他，越来越喜欢跟他同在，那我们就会越来越往那个永远的地方那里想去盼望。但是我们会读圣经，看到底那里是怎么样的。就在约翰福音14章也跟我们讲到说，我去是为你们预备地方，我去了还要回来，要来接你们到哪里去，跟我永同在。那我们就想，这里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地方？在希伯来书里边，我们等一下也会看到说，哎呀，原来那么多有信心的人，他们的信心真是值得我们学习，值得我们羡慕。为什么他们会有那样信心呢？是因为他们知道有这么一个极其美好的地方。他们若是这一生能够遵行完神的旨意，他们就可以到那里去。所以无论神讲什么，他们都要遵行，无论神讲什么，他们都相信，他们才能够活出那种极大无比的信心，不是一般人能够有的，是那些有盼望一个极其美好要给的东西地方，有十足的把握这个地方是存在的，神的意许是不会落空的。当我们行完了神的旨意，我们就会到那里去。这个信心怎么能够这么经得起考验？是怎么来的？就是因为有这个盼望而来的。上个礼拜分享到的亚伯、以诺、挪亚，他们就是在这些信心伟人的行列里面。那希伯来书11章里面还提到许许多多，我们今天为了就是往下来看。在第八节，希伯来书11章第八节，伯拉罕因着信蒙召的时候就遵命出去，往将来要得为业的地方去，出去的时候还不知往哪里去。他因着信就在所应许之地做客，好像在异地居住帐篷。他同盟一个应许的以撒、雅各一样，因为他等候那座有根基的城，就是神所经营所建造的。因着信，连撒拉自己虽然过了生育的岁数还能怀孕，因他以那应许他的是可信的，所以从一个仿佛已死的人就生出子孙如同天上的星那样众多，海边的沙那样无数。这些人都是存着信心死的，并没有得到所应许的，却从远处 看见，且欢喜迎接，又承认自己在世上是客旅，是寄居的。他这样话的人是表明自己要找一个家乡，他们若想念所离开的家乡，还有可以回去的机会，他们却羡慕一个更美的家乡，就是在天上的。所以神被称为他们的神，并不以为耻，因为他已经给他们预备了一座城。看到讲到亚伯拉罕因着信蒙召的时候就遵命出去，啊，我们可以看从创世纪十二章来看亚伯拉罕是怎么蒙召，然后他就去离开他的本地本族父家。第三，耶和华对亚伯兰说，你要离开本地本族父家，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区，我必叫你成为大国，我必赐福给你，叫你的名为大，你也要叫别人得福。你祝福的我必祝福，赐予他，那咒诅你的我必咒诅他，他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亚伯兰就照着耶和华的吩咐去了，罗德也和他同去。亚伯兰出哈兰的时候年75岁，然后亚伯兰将他妻子撒来和侄儿罗德，连他们在哈兰所积蓄的财物，所得的人口，都带往迦南地去。很就到了迦南地。所以当神来呼召亚伯兰要离开本地本族父家，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区，那个时候讲的时候没有讲说去哪里，就是说我指示你，我怎么带你到哪里你就到哪里。亚伯兰就出去了，这个信心就是极大的信心，因为当时并没有兵荒马乱，也没有饥荒，没有什么需要离乡背井的原因理由，他可能还活得好好的，就是那里有家有业，应该蛮舒适的。但是神就说你要离开，离开，我带你到我指示你的地方。当然后来神就是把那地给他为业，他就这么毅然决然的就离开了，就顺服神的带领，就到了这个迦南地。这个迦南地就是神应许以后要给他跟他的后裔为业的。那他呢，当时去的时候他人丁还是很少的，几个人是吗，就是他跟他父亲跟他太太侄儿罗德，那时候他还没有孩子，可能就几个仆人啊，这样仆人十年，就是有没有二三十人，这样就去。在迦南地呢，那个地也不是他们的，是迦南人在那，迦南七族的人在那里住的。那么他们在那里只是寄居的，是不是？只是客旅，就好像我们现在来到一个我原来完全不知道的地方，我们在这里是租房子住，我们是客旅，不是这里的人。但是也因为神说去哪里，我们就来了，不止我一个哈，现在有起码我们十几个人。我们在这里都是客旅，除了我们有当地的机会，但是不只是这样，也就是 知道这个地方不是自己的，我们是寄居的，我们也许要了解这里的情况，我们要学会适应这里的生活，我们要跟这里的人晓得怎么来往，不要得罪他们。是，对我来说，神好像给我们有一个恩典，就是我们能够一来了就安心，就可以适应在这里哈。但是我们刚才唱的诗歌，还有我们刚才读的希伯来书11章后边这里讲到的，他们不只是说神应许给他们迦南地，他们就安居在那里。当时不知道神是跟他们怎么讲的，他们的信心的眼睛不只是看到了神给他们地上的这个世界的那一块应许之地，还有可能是听到了，而且看到了更长远的天上的产业，天上的地方是神应许给他们的。所以在这圣经里就一直讲，我们知道说，他说他们是在所应许之地做客，好像在异地居住帐篷，与那同盟一个应许的以撒雅各一样，因为他等候那座有根基的神的城，就是神所经营所建造的，因着信连上。在13节，这些人都是存着信心死的，并没有得着所应许的，却从远处望见，且欢喜迎接。你说他们都没有看见吗？假如是指迦南地，那他们都看见了。亚伯拉罕也住在哪里很久啊，只是那个快递还不是他的，他是寄居。那后来以撒也是住在那里，雅各也是住在那里，是不是？等到约瑟被卖到埃及以后，在那里做了宰相，然后全地饥荒的时候，越是才把雅各全家接到埃及去，本来他们就住在迦南里，所以不能说没有看见，明明是有看见的，还住在那里很久。但是呢，这里分明就是讲是天上的，神应许给他们有一个天上的家。圣经里我们好像在创世纪里没有看到，但是一定神是有跟他讲，不只是给你这块地，还有以后更好的地方，你们以后要去那个地方。正如耶稣要离开世界之前，他就跟门徒讲得很清楚了，他会到天上去为我们预备一个地方，都很清楚。这些人呢，他们就是知道说不是只有今生今世，我们还有一个永生，我们不是只是住在这里当时他们住在帐篷，在埃及的时候，我相信他们就已经是有房子的。在他们到回到迦南地，大家也都是不是一直住帐篷的，是有房子住的。但是他们的心态呢， 就是觉得我们是住帐篷，我们是住帐篷，这里不是我们的家，不要为这个暂时的地方花太多的心思，不要太过的留恋。我现在有半年在美国，在我那边自己有房子有家，有半年在亚洲，我也把它当作我曾经跟在电话就跟 Marcus 我从到外地回来，就是我很快就到家了，我好像就说啊，你已经把那里当作家了。那我说是啊，我半年在那边，我有半年在这边，那我怎么可以不把它当家呢？啊，一个姐妹曾问我说：“不是啊，你有没有想家？”我说：“当然我知道他讲的就是我美国的。”我说：“没有啊，这是真的，因为我觉得你说真的是客旅。”那边有房子我也是客旅，这边没有房子我也是客旅，都不是我永远的家。就不会太去想，不会太去想，不只是现在啊，真的是几十年前神就给我这个恩典，神带我到哪里我就不会去想家，就这时候到了要打电话了就打。平时我就不去想，真的不去想，客旅都是暂时的，都是客旅，我们只有一个永远的家，就是这里讲的一座有根基的城，是神所经营所建造的，也在那里，主耶稣基督也在那里。耶稣说：“我要去为你们预备地方，然后来接你们到那里，与我就跟我永远同在，是吧？”我想我们要有一个时间好好的来讲这个城，这个地方。但是我们今天就先看圣经里给我们的这些好榜样。亚伯拉罕信到一个地步，就是神说离开他就离开。神说跟我走到我指示你的地方，他就跟着走到哪里，神说哦，你可以暂时安定下来，就先在这里住，他就在那里就建家立业啊，然后哇奴仆就很多很多了。对，去跟那个五个王打仗的时候，他家里的兵丁就有几百个，就可以去打败五个王，然后就还在那里儿子，第一个当然不是神应许的，后来生了以撒，神也祝福以撒，也给他的家业，也不只是从那个他父亲手里承受下来的，还一直就是，有增加，有增加，有增加，家也越来越大。哎，以撒，就是完全顺服他的父亲，他的父亲呢，就在他们家族中来为他娶了一个海女子。这个女子呢，也是有信心的，也是美丽的、纯洁的，来做他的妻子。后来神就从以撒跟他的妻子利百加这里又生下雅各跟以扫，但是神拣选了雅各，雅各就顺从他父母的吩咐，就 不在迦南地区娶妻，不像他的哥哥，他的哥哥呢就是很随便的，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没有想到后果的。等一下，我到后边好像会提到以扫哈，十二章会提到以扫。那雅各呢是比较内向的，但是也会听父母话的，所以他的父亲就交代他说，你不要在这里娶妻，你到你舅家那边去，从他的女儿那边来娶妻。所以雅各就去了，就娶了拉姐跟利亚，后来他们又把两个婢女都给了他，所以就四个妻子，这样就生了十二个呢，就慢慢就变成大族了。起码我们在这里看到说，这三代的人他们都是被神的引领，他们在哪里他们就在哪里，怎么样就要怎么样来经营管理他所赐的，他们就好的来过他们的活。这里还特别提到撒拉，说他是一直就是结了婚没有生育，不能生育，他自己也想大概这辈子就是这样了，不可能自己会生孩子，所以他没有求问神，就把使女去给了他的丈夫，生了一个以实玛利。但是后来神来到他们当中亲自讲话，原来可能只是跟亚伯拉罕讲说你会生一个儿子，那撒拉没有当面听到，也没有在那里，他就反正以为说，那亚伯拉罕生了个儿子，也可能不一定是我生啊，要是亚伯拉罕生是神应许他的。但是到后来最后一次在创世纪我们可以看到，神亲自讲给撒拉听，十七章十五节，神又对亚伯拉罕说，你的妻子撒来不可再叫撒来，她的名要叫撒拉，我必赐福给她，也要使你从她得一个儿子，我要赐福给她，她也要做多国之母，必有百姓的君王从她而出。当时亚伯拉罕也不相信，但是就以为说是指的以实玛利，但是神就跟他说，不然你的妻子撒拉要给你生一个儿子，你要给他起名叫以撒，我要与他坚定所立的约，做他后裔永远的约。很清楚的讲明我先前跟你讲的，有孩子像天上的沙那么像天上的星星，海边的沙那么多。当时就是想你跟撒拉会有儿子啊，谁想到你们自己去弄一个夏甲还生一个以实玛利？当时亚伯拉罕只有撒拉一个妻子嘛，那讲的当然就是从你妻子生的。后来是他们没有去问神，自作主张，自以为聪明，这样去弄一个多余的孩子出来。然后呢，在这一次他就很清楚的跟他讲，我讲的这孩子是撒拉要生的。 连名字都给了，就是要叫以撒。后来到十八章，神又来向亚伯拉罕显现，就在他当他坐在门口乘凉的时候，他们来了，结果他就赶快叫小拉说：“你赶快准备准备来招待他们。”然后小拉就在后边忙碌忙碌来招待他们。这时候他们就讲要讲给小拉听了，他们问亚伯拉罕说：“你这次小拉在哪里呀？”他说：“在这帐篷里，三人中有一位就说，到明年这时候，我必回到你这里，你的妻子莎拉必生一个儿子。”但莎拉这个时候就是在他后边，可能就隔一层那个帐篷的布帘那样，听到你说神知不知道他在哪里？当然知道，他就在后边，就是讲给他听的嘛。然后找了自己就心里在暗笑，我怎么可能啊？那个时候他已经进入老年了嘛，什么月经啊都没有了，什么都没有，就是不可能生育的啦。神就说：“你傻了，为什么暗笑呢？”他在后边呢，他以为没有人看到，但是前面的人既知道他在后边，也听到他心里在暗笑。所以就说，神岂有难成的事吗？到了日期，明年这时候，我必回你这里，撒拉必生一个儿子。就害怕，我没有笑，我想他这个害怕呢，有几个原因，就是，哎呀，他竟然看得到我。连我心里在笑他都知道，他这个还没有笑出声，只是心里笑他都知道。哇，那这个神是不得了，一方面糟了糟了，我笑给他知道了，就是好像不相信他，那他这个害怕呢，既是害怕说他知道他笑，也害怕说那我这样一笑会不会连他要给我的孩子都没有了。他就赶快就害怕不承认，但是我们相信撒拉的信心就是从这里开始的，因为到希伯来书就讲他是信心之母了。在前面我们看到撒拉是一点信心都没有，但是大概从那个时候他就开始有信心了，每天战战兢兢的，是不是有孩子了，是不是有孩子了，而且也很有可能他早就跟亚伯拉罕分房了，他们是一个人一个帐篷的。我们看到说以撒娶利百加的时候，就把利百加带到他母亲的帐篷，就在那里成家，所以说那个时候他早就分开了，就是一人一个帐篷了。那他有信心，他开始有信心，一定是就是照着那个信心，可能亚伯拉罕就跟他又住在一起了，又同房了，才有可能就再生出以撒来，这些都是他信心的表现。那希伯来书就把撒拉也列为信心的伟人，因为从他听到神亲自跟他讲之后，他相信，所以就从一个仿佛已死的人，就生出子孙，如同天上的星那样众多，海边的沙那样无数。要是他不相信，但是他死也不相信，什么也不肯做，那就没有，就是因为他信了。这些人原来他们的信还不只是说生出子孙啊， 有很多很多的子孙啊，还有真的到了迦南地啊。神有一次跟亚伯拉罕讲，他跟罗德分开的时候，神跟他讲说，你到外边看，凡是你看到的地方啊，这些都是给你的，就是应许那个地。所以不只是那个他看肉眼看得见，神亲自讲那块地给他。原来他们还，神还让他们知道，不止这些，还有一个天上的，还有一个天上的。那，以撒也是一样，以撒，神在，亚伯拉罕去世之后，在神对以撒也显现了好几次，也跟他说，这个地方就是给你为业的，但是。也是不是不只是看到这些，他们都看到未来。我们在后边可以看到说，为什么这样讲呢？也许我们就把后边这一段也读好。亚伯拉罕因着信被试验的时候，就把以撒献上，这便是那欢喜领受应许的，将自己独生的儿子献上。论到这儿子，曾有话说，从以撒生的才要称为你的后裔。他以为神还能叫人从死里复活，他也仿佛从死中得回他的儿子来。就讲到阿哈，他信心最强最强的印证，就是他敢于把他所应许给他的这个独生爱子，要承受他产业的这个爱子来献上。是什么献信呢？来的作者就是他的领受，他的看见就是这样的。他以为神能叫人从死里复活，他也仿佛从死中得回他的儿子来。就是在那个时候，亚伯拉罕的信心就已经相信有复活这回事。我相信他也相信有今生跟来生的问题，有看得见跟看不见的世界的分别。他的信心都已经领受到这些了，所以他就想说，那你叫我杀我就杀了，反正不管什么时候你还要叫他活起来，因为你说从他要生出好多的后裔来。我们看到说，以撒因着信就指着将来的事给雅各以扫祝福。以撒因着信就指着将来的事给雅各以扫祝福。可以看到以撒在给雅各祝福，现在他雅各骗来的祝福我们就不看了哈，就看28章，以撒叫雅各来给他祝福，并祝福他说，你不要娶迦南的女子为妻，你起身往巴旦亚兰去，到你外祖比土利家里，在你母舅拉班的女儿中娶一女为妻，愿全能的神赐福给你，使你生养众多，成为多族，将应许亚伯拉罕的福赐给你和你的后裔，使你承受你所寄居的地为业，就是神赐给亚伯拉罕的地。他就十足的相信神已经应许把这个地给他为业，就是会他们以后会子子孙孙会得到自己份产业。在这个婚姻上对他的交代，我们知道说，婚姻对对我们所生的后代，对他们的 教养，对他们的影响，能不能使他们成为神所祝福的儿女是很重要的。你娶一个敬畏神的，或者是你嫁一个敬畏神的，那我们完成就是有一个基督化的家庭，一起用神的话来养育他们，那个而且给他们成为榜样，那么这些儿女也就会逐渐会成为敬畏神的儿女。那你娶，假如是当时是娶迦南的女子，他们都是拜偶像的，很少很少，圣经里只有几例就是娶了外邦女子，外邦女子会来信列的神来一起来蒙福，只有好像拉合也算了，他玛拉合跟路德，他们是外邦女子嫁到这个家族来，他们也认定就是这个家的神就是我的神，那么他们是归向了这位神。但是其余的就是很多我们看到在民数记的时候，有一些以色列的那些头人啊，他们就去跟米甸啊、摩押的女子啊，他们行淫或者是娶他们的，结果就随从他们去拜偶像。在列王记，我们也看到历代的那些以色列列王，他们再也不是好像再也不是神的子民一样，完全是跟着那些外邦的王后啊，那些妃嫔呢，就去拜他们的偶像，结果就败落，惹神发怒，结果就亡国，就是这样。除非是我们在还不信的时候，还不懂的时候，我们讲的就是说要跟主里的人结婚的，当然就是指已经信主的，没有信主的，就是会受到极大极大难以抗拒的试炼试探。为什么以撒特别交代不要娶迦南的女子，不要娶迦南的女子？那当时有什么？就是他的外家那边就是最熟悉的，而且那个迦南呢，一个是那个婚姻不会蒙祝福，而且迦南人以后是要被灭的，迦南妻族是要被灭的，那可能会有更多的仇恨啊，更多的不解不明不服，所以以撒来为雅各祝福呢，就是特别提到他的婚姻的事。那我们看到说到雅各因着信临死的时候，给月氏的两个儿子各自祝福，扶着杖头敬拜神。雅各当然不只是为月氏的两个儿子祝福，而且那两个儿子，他为他两个儿子祝福呢，我们看到一件很特别的事，其实他不按常规把右手放在长子玛拿西的头上，而是被那个月氏的意思，本来是月氏把玛拿西放在他的右手上，他以为他会这样为两个孩子祝福嘛，那长子是在这边，那个以法莲是在这边，他偏偏不知道为什么，他就违背他的意思，他就这样掉过手了，为他们祝福，到底是为什么呢？我相信那是在信心里面看到以法莲以后会强大， 神要是律法量强大，他就照着神的意思就这样去祝福。后来以后我们看到以法莲的确是强大很多，他的人数很多很多，而且他们当以色列分为犹大南国跟以色列北国的时候，以法莲是在北国那里的，他是差不多是代表整个北国。神提到要责备北国的时候，就是讲以法莲，长得好的也是他，不好的也是他，他就是强大，就是以法莲就是代表整个以色列国。就为什么这里特别提到，不提他替十二支派祝福呢？刚提到，但是因为这个祝福很特别，违反常规，违反那个约瑟的意愿，连约瑟都不高兴。大家看他信心的眼睛里面看到，以法莲以后是会强大，他就凭着这个信心所看见的来为他们祝福。我们看到他还讲到，他还临死的还在扶着杖头在那里敬拜神，就是有些人要死了就是觉得假如没有神的人就一切都完了是吗？但是他要死了他要在那里敬拜神，他知道这个神是 永生的神，他的一生是自卫永活的神给他的，他现在临终了要离开这个世界了，他还要回到这位曾经启示他应许他祝福的这位神那里去。那你说只要我们还有一口气，想到我的死我的终都是跟这个神有关的，我怎么还能不来敬拜他呢？只要我还有一点气息，我怎么能不来敬拜他呢？其他的都过去了过去了过去了，是为什么不会过去？我现在是要面对面去到他那里去，赶快还有机会我就多敬拜他一下。正如刚才我昨天晚上听到凤云讲到他妈妈临终的时候，他妈妈生病而且知道是必死的，那个时候开始就一直在祷告聚会，在聚会中得到鼓励，他的信心也越来越强越来越强，他没有抱怨，本来是很痛苦的哈，没有抱怨，最辛苦的时候他只有说，神啊你可不可以最快点接我走，然后不用在这里遭罪。那他就是一直还唱诗赞美，只要唱得出来他就唱。凤云昨天晚上还跟我讲说他就是他妈妈已经在最后那种呼吸进去，然后停一点眼，就是那种临终的呼吸嘛，那个手已经出不了声了。凤云就在他旁边，妈，我要赞美神，哈利路亚，赞美神。他妈就会就是要想要跟他一起赞美神，本来是完全出不了声的，还要拼命，还要跟着来赞美神。那像这样的死亡，我们就很安心，很放心。一定是去到荣耀的主那里去了，他临终的时候还是要来敬拜神。我们看到22节，约瑟因着信临终的时候提到以色列族将来要出埃及，并为自己的骸骨留下遗命，他就很清楚啊，越是他 在埃被卖到埃及，经受了许许多多的苦难试炼，他在那里认识了神，不是在那里开始认识了神，就是更多更加认识神，更多经历神。那这位神在他心中是绝对绝对真实性的，他饶恕了他的兄弟，主要是哥哥了，饶恕了他哥哥们，还爱他们，保护他们，来供应他们，不只是因为是普通的，就是家人了。我们有很多华人啊，甚至我觉得可能是特别是潮州人啊，很注重那个家族的兴旺，就是自己的家人一定是有什么，一定是要照顾，要什么，然后要使他们强盛，就是这样。但是越是的这种饶恕跟爱他的他的兄弟，不只是这个今生的血肉的关系，是看到神在这个他知道神在他们这一族中的心意，神的计划，神在他们这一族中的计划，就是不只是神使他们生养众多成为大族，在世界上成为大族，且是他们有十二个族长，这十二个族长呢，他们的地位是一直维持到永恒的，不管哪一个曾经很坏很坏哈，要卖过他还是怎么，但是后来当然他们悔改了。这十二个族长，我们在那个启示录里边看到，那个圣城的门都有他们的名字。神是要来使这十二个族来代表那些代表他的救恩，代表从旧约到新约，他的拣选，他的救恩，他要从他们这一族开始，让他们成为圣洁的国民啊，祭司的国度，是要成为一个国度，不只是世上的国度，是一个属灵的国度。因为是他是看到这，所以他也知道，但他雅各有跟他讲，他自己也从那神那里领受到，他们在埃及这里只不过是寄居的，只不过是寄居的。神就跟亚伯拉罕讲的，他的子孙以后会在埃及寄居430年，以后要出来。那亚伯拉罕会不会有跟以撒讲？以撒也会跟雅各讲，雅各会跟约瑟讲。所以他们都是相信他们这一组以后是要离开的，所以他就吩咐说，我的棺材要留着哈，留着，你们以后出去的时候要把我的骸骨也带去，特地做这一个吩咐，因为他相信神的话一句也不落空，都是真的。然后后边还提到，摩西生下来，他的父母见他是个俊美的孩子，就因着信把他藏了3个月，并不怕亡命。其实也是在神要建立他的国度的事情上，是一个很重要的器皿。神要使用他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这是一件很大的事，是不是？就是结束了一个时代，要开始一个新的时代，要开始一个 真的要开始一个国度了。是出了埃及之后，神在那个山上跟这样跟他们清楚的讲的。那么谁也不知道，谁也不知道以后会以色列人会怎么出埃及啊，离开这里啊，去回去迦南地啊，然后是谁来带领啊，谁也想不到。但是神早就预备了，早就知道了，就是这个摩西。那是摩西出生的时候，正是法老要杀害所有的那些男婴的时候，就是不准希伯来人家里能够有男孩子出生。看到他们生得太快了，他们那个人口增长太快了，他们心里惧怕了，惧怕以色列人造访起来不得了了，所以就不要他们有男孩子出生。而摩西就正好是在这个时候出生，那照常规呢，大部分的男孩就没有了，就没有了。但是呢，为什么摩西能够生下来，就是因为他父母的信心。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摩西他小时候是没有什么同伴的，他刚好也被接到皇宫里面去，就在皇宫里面，就是跟那些埃及的孩子一起的。希伯来人里面跟他同龄的，当然没有什么同龄的男孩子同伴，没有。所以摩西是活在一个很特别，生长在一个很特别的环境。那为什么他能够的？是因为他父母的信心，他的信心。想到当然看到这个孩子这么可爱，谁也不忍了、啊、哪个父母都不忍，但是其他的父母也许就惧怕亡命，也就不得不忍着心哭着脸把孩子丢了。但是他父母就是也是神给他们一个信心，就是反正我们能怎么尽量保存他就保存他，就想一个方法，就用一个蒲草箱子就把它放在里边，然后就放在河里下，可能会有人把它捡起来，反正就不亲手来杀死它。这也是一个极大的信心。我们再往回看九节哈，说亚伯拉罕因着信就在所应许之地做客，好像在异地寄居居住帐篷，与那同盟一个应许的以撒雅各一样，因为他等候那座有根基的城，就是神所经营所建造的。而且他们却羡慕一个更美的家乡，就是在天上的，所以神被称为他们的神并不以为耻，因为他已经给他们预备了一座城。可以想到说我们现在很多人去世的时候，很多人都会说以后天上见了，基督徒当然都会这样讲了哈，连不信的人他们也会讲，好像说会有信佛教的也会讲说一个什么西天啊，去到一个什么什么地方啊，你先走啊，我以后再去啊，什么都会有这种。但是在古代的时候，我们不知道他们的信仰是怎么样的，有没有这种未来啊，还有一个永恒的地方。那我们看到说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他们都是有一个同样的，得到一个同样的应许，那就是也是有一个同样的信心，以后我们会去到那个神所预备的城那里。亚伯拉罕他一生是175岁，他生 以撒的时候已经100岁，100岁以撒40岁娶妻，他已经140岁。那以撒娶利百加又娶了很久都没有生，娶了大概20年才生。那个时候以撒是60岁，60岁的时候生下雅各、以扫。所以说，以雅各、以扫出生的时候，可能亚伯拉罕还在，那时候他160岁，他还有15年，看到他这个孙子，看到这两个孙子。那么，当然这三代都领受同一个应许。那亚伯拉罕要临终的时候，就会想到，我现在就要去到那里了，以后我还会在哪里？再跟以撒，再跟这两个孙子，都会在那个在那一座城里，我们会在一起，就是很确定、很确定的一个的盼望的一个信心。就像我们现在是真的相信神的，我们也会有这样很确定、很确定的信心，所以我们都会讲，以后在那里相见，以后在那里相见。我们讲这句话不是凭空的，也不是没有实底、没有确据的。我们讲这句话是真的是有实底、有确据的。亲眼看到一些人，他们临终的时候，他们真的看见了那个地方，可能大家描述的不一样哈。只要说他们临终的时候看见的，或者是他们临终的时候很喜乐、很喜乐的，我们就知道他真的是去到那里了。像我的亲家就是 Amy 的爸爸，去世前大概一个礼拜吧，才信主受洗。当时我们去看望他的时候，那个时候COVID-19 还没有完全过嘛，到了尾声差不多，但是大家都已经久没有来往了，已经两三年没有一起吃饭，没有见面，好像是很自然的。当他生病，我们也没有怎么去看，就是为他祷告，因为都彼此没有走门嘛。但是有一天David 跟我讲说，他难受的想要要求安乐死。我们那边现在是许可的，是可以安乐死的。我一听，不行，一定赶快要去看他，要床分给他。但是他们就讲，这个人是很难信主的。他们自从 Amy 跟 David 结婚之后，他们多次想要劝他信主，都是不可能，我不信，就是这样的哈。但是那一天我们就去了，很简单跟他讲了福音，我就是说，我们不只是今生有地方，有好的地方，有不好的地方。你去的世界很多地方，他差不多欧洲啊、澳洲啊，除了非洲没去，差不多世界各地他都去游历过了。就是 Amy 跟 David 带着他们去了很多地方。我说我们死后也有不同的地方，也有一个很好跟一个非常可怕的地方。他就跟他讲说，我们在今生就要自己选择你要去哪里。他就跟他讲到也是基督救恩，我们的罪，他就愿意接受。大概过几天啊，就赶快去跟他受洗。他第二个礼拜就跟他受洗，所以他应该是受洗完一个礼拜，然后 他那天就看到乐园，他跟他太太很美很美的地方没见过的，那就是说他游历了这整个世界都没有看过这么美的地方，美得不得了。他说他还想种一棵树，叫他太太说你快点拿来快点拿来，他说种在哪里好，他说来问耶稣，说耶稣哎呀就这样拿他就行了，他就知道说那个地方是耶稣所在的地方，然后美得不得了。那我们就很安心说他神已经给他看到他要去的地方，他也会他自己也会很安心。一个有实际的盼望，有确据的那个信心，因为他看见了嘛，是真有那么一个地方，也是神要为他预备要给他去的地方。不止他了，我看过有好几个人，还有人就看到天使来接他，这些都是神给这些很单纯特别临终信主的人的一种特别的恩典，那对死亡可以没有惧怕。不像说我们信了很久的，我们当然心中可以不没有害怕，像郭妈妈这样可以没有害怕。那些刚信主的他们有的时候对生死还不明白，还不知道真的那个要去的地方，神给他们真的一个特别的恩典。时间到了哈，在希伯来书十一章这里就提到许许多多信心的伟人，他们都是神给了他们一个应许，也给了他们一个属灵的眼睛，看见以后最终我们要去的是一个什么样的地方，真的是应该是美轮美奂，世界上你找不到的地方。所以他们心里有了这么一个地方的那个景象哈，所以对其他所有的一切就不会那么在乎的，遭遇也好，他们所拥有的也好，他们所在的地方也好，这些都是临时的，都是临时的，都是临时的。有一个地方，只有那个地方是永远的，那是美的无比，这个世界没有一样东西可以去跟它比较的。所以他们就会整个心思意念放在这里。保罗也去过三层天，他也知道天上是怎么样的，所以他会把地上所有的一切看作粪土。他把他一生的精力时间全都放在来追求这个更美的家乡。我想彼得，我们可能有一个时间要来看彼得写的书信哈，他也很知道天上的荣光，至少他在地上看到耶稣在变化山上变化的时候他那个形象，那个样子根本不是一个普通人的样子，是美的无比的。当我们后边看到彼得也看到其他的异象，相信神也开他的眼睛，也给他看到很多关于主再来的事情，天国里面的东西，所以他这方面他也描写蛮多的。他就会把今生今世是很多事情都放下，因为没得比，我就要把我的毕生就是放在来等候来追求 后这个更美的更美的家乡，神在里边永远的同在，永远的同住。我们今天在世上，我们也就是着眼于未来这个看不见的地方哈，我们也可以求神让我们在灵里的眼睛能够看见，我们能够看见，我们的心就更会无牵挂，毫无拦阻的，只要来追求这个天上的东西，不会再以地上的事为念。地上的无论是曾经多么的成功，曾经多么的得意，多么的受人尊敬，或者是多么的有钱，现在什么得过多少的奖，那个最美的东西比起来，真的全是粪土，值不值得留恋？一点都不值得。真正的开启我们属灵的眼睛，让我们能够看到天上最美的家乡荣耀，圣城的荣耀，我们就会不用别人怎么来劝说，要说你要爱主，你要多想天上的，我们自然就会去想，来想，来要，来追求永恒里最美好的事。啊，也就是神跟我们永永远远同在的地方。主，我们来到你的面前，人的话无法描述，人的智慧无法讲清楚。我相信我今天无论怎么讲都没办法讲清楚那个天家的荣耀，你为我们预备的那座城的荣耀。主，求求你自己来开启我们的眼睛，开启我们的心，给我们能够看到一点点，看到一点点，我们整个心思意念就会改变，会从地上变到天上。每日我们所思所想所说做，就是都会为了那一个，让你放这些属灵的伟人在圣经里给我们希伯来书十一章这一章讲到这么多的信心的伟人，为什么能够成为信心的伟人，就是因为他们看见了，他们在等候你，所有的一切都不要紧，甚至受的逼迫都不要紧，都会过去。所以我们也得到这样的信心，我们渴慕这样的信心，在我们受到最难最难的试炼的时候，我们仍然因为有这个信心，我们就能够站立得稳。祝福我们，祝福我们，把你圣灵里的信心赐给我们，圣灵更多更多的来充满我们，我们线上的每一位，让我们从此我们的眼睛只看到天上的，不再看地上的东西。主啊，垂听我们的祷告，谢谢主，奉耶稣基督圣灵祈求，阿门。